我们这个学期现在开始就上的是马窦福音，就是配合礼仪典嘛，配合礼仪典。我在想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紧张，就是一些张力，不知道怎么样进行课程。不能够像在正式的神学院里面上全式的课这么的学术性，也不可以只是就是走马看花的讲一讲，讲几句这个热心的引用也不行。我尝试看看能不能够给各位一点点比较是圣经学的基础，我希望，但是不是到很繁琐的，就是觉得很无趣的啊。希望能够提供的是，可能各位觉得还是有用的，而且还有一点有趣的知识。但愿，哎，这是但愿。那各位可以给我一点回馈，看看我们那个课程能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今年是礼仪年是甲年嘛，我们就配合这个甲年的进度。目前我的想法是希望维持每一次上课两章进度，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不知道，这边就是且战且慢慢看啊。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上完以后，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教宗已经定了，从保禄三年6月29号到明年6月29是保禄年，我们办公室也准备了跟各位也提供关于保禄书信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希望从这个暑假以后可以开始，或者最好是配合这个年度可以直接开始的，所以我们也许会把这个进度稍微快一点点，把马窦福音结束掉。那么就是一边上一边走，因为我没有经验，我没有上这个课。在神学院上课很简单的，神学院上课就是一学期的课大概30个小时，可能讲个20节经文就够了，就结束了，所以这完全是不同的上法。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希望能够给各位在已经熟悉马窦福音的基础之下往前走一步，所以就是我谈到的是我们对马窦福音已经有基本的熟悉啊，就希望各位如果还不熟悉的话，把它看得更熟，我们可以上。好，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就是第一章开始。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个耶稣的童年故事。那么我不再跟各位分析这个一般的背景性的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可以找到新约课程马窦福音简介，那可以看一下，大概是2小时的课程，你就明白那个我们怎么样把马窦福音分章分节，怎么样分段落，哪些神学主题。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到这个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就看第一章。我现在把经文读过一遍，大家可以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亚巴郎之子、达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撒格，伊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塔马尔生裴勒兹和泽拉菲，裴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纳赫雄生萨尔孟，萨尔孟由纳哈布生托阿次，托阿次由卢德生奥贝德，奥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卫王，达卫由乌里亚的妻子生沙罗满，沙罗满生勒哈贝罕，那哈贝罕生阿皮亚，阿皮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特，约沙法特生约兰，约兰生乌奇亚，乌奇亚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泽克亚，希泽克亚生莫纳瑟，莫纳瑟生阿孟，阿孟生约什雅，约什雅在巴比伦留习期间生耶科里亚和他的兄弟们。留习巴比伦以后，耶科里亚生沙尔提尔，沙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泽鲁巴贝尔生阿皮乌德，阿皮乌德生厄里亚金，厄里亚金生阿索尔，阿索尔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辛，阿辛生厄里乌德，厄里乌德生厄勒阿扎尔，厄勒阿扎尔生马唐，马唐生雅各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共14代，从达卫到流徙巴比伦共14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14代。 通常这个听别人念完祝福应该鼓掌，因为不容易念嘛，对不对？是开玩笑的。我记得每一次我们在修会里面，就是到了这个降临期时候啊，就是人到这有一天福音读族谱嘛，我们就需要看今天哪个人中奖。这些正在学中文的外国神父啊，很辛苦啊。好，当然我练的比较多次，所以还过得去了。一到十七节是族谱，那么基本的叙述是一到十六节，那第十七节就是总结的一个讲法。族谱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的，很多人读圣经读得跳过去。那么我们读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么非常多，勒未记、编年记啊，这些书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族谱的叙述。名字当然是我们不熟悉的，因为是单一的名字，不熟悉。我不能够因为不熟悉不好念就跳过去，跳过去不是办法啊，不是办法。我想念多了自然可以熟悉啊。那么我们这边跟各位特别要说的第一个事情是，族谱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勒未家族而言。那么因为勒未家族是司祭家族，他们当年这个在犹太传统里面，那么这个司祭家族要进司祭职务的时候，要先验明正身的。那么验明正身的方式，当然就是要给大家看的族谱。那每一次我们现在去朝圣啊，那么我们要办这个朝圣的资料时，都要让他填这个祖父的名字啊。你要说没见过祖父。我们这一代是因为时代的一些困境，我祖父我也没见过，因为父母亲从大陆来台湾战乱的关系，我也没见过。那还好了，我父亲还告诉过我祖父的名字，我还写得出来。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那我不知道你还在写一个，你不写就我帮你取了。这不是我们在开玩笑讲而已，但是因为在犹太的这个这样的背景里面可以了解，他们要求这个家族的关系，他们在要申请签证时也要填这个资料，这是最简单的背景。那这是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人的整个的生命的来源。那么对勒未家族是绝对必须的，对别的家族呢比较简单，不那么重要。那这边当然福音的作者对于耶稣的生命呢也写一个族谱啊，当然有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发现耶稣的族谱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发展呢，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可以一贯的延续下来的话，我们就去看看历史，因为这些很多是国王，看看历史发现这些很多地方是错误的，有隔代的，有跳过去的，有遗漏的，有名字上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知道马窦关心的不是一个客观历史的事实，他关心的是神学目的，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信仰性的作品，他要关心的课题是要说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有好几次关于墨西亚的预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预言是当大卫希望盖圣殿的时候，大堂先知跟他讲了一段话，不是你，是你的儿子要盖，可是呢说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当时讲了一个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他的王位是永远不会消灭的。那我们当然知道纳唐先知所讲的话直接指的是萨罗曼，但萨罗曼不是一个永远的人，绝不死，不能不然不能永远，或者说除非复活，不然谈不上永远。所以在基督徒的了解里面，就是知道纳唐先知的这个预言今天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应验，这个是这个族谱最大的目的之一，要说明那么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我们这个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那大卫在这里有特别的重要性，当然他是历史上的圣王。那我们看族谱分三个时世代，基本上大卫是最关键的分隔点，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放逐时期，从放逐时期到耶稣基督嘛，每一段可能是时代。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十四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数字，它是个象征性的数字。首先十四是二乘上七，那么七是圆满，毫无疑问七是圆满。在犹太的背景里面，天主创造天地六天以后第七天休息了，我们说七天啊，一个完整的宇宙的创造，这边两倍的一个新的创造， 要开始。另外是达味的名字啊，达味的名字，那么我们简单说用字母来拼了，用这个拉丁字母，用英文的发音来拼，就 DVD 啊，不是我们今天这个 DVD player 了，就是 DVD 啊。那么 古典的文字啊，不论罗马文字、希腊文字、希伯来文字，它的字母都代表数字啊，都可以代替数字。那么在这个达味的名字里面，这三个字啊 ，DVD 刚好是四、六和四，加起来是十四。所以大概我们可以想的是，这个用数字的象征方式，把这个达味的名字隐含在其中，这是十四的重点。因为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马窦要讲的重点是耶稣是出自达味的家族。我们才要说，因为耶稣能够出自达味家族，是因为弱者的关系。但是，耶稣的诞生跟弱者没有血缘的关系。那我们下面要讲的东西，但是他整个族谱，那么在整个的犹太的生命的观念里面，看这个家庭，看这个族谱，看这个世系的发展，那么可以知道，那么这个人是来自于什么家庭。所以我们说达味在这里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会用十四代作为一个区隔的标准。族谱里面出现四位妇女，严格来说五位啊。那么我们就是把玛利亚暂时搁置在一旁，那么有四个，是那塔玛尔、拉哈布、卢德和乌迪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巴特舍巴，就是跟达味一起犯罪的那一个敌人。当然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提这四位妇女，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就是说他们是外邦人啊，是罪妇。其实这个讲法不能够概括全部，譬如说卢德毫无疑问不是罪妇，那是一个让人非常佩服的女子，非常佩服的。那么塔玛尔也不是一个严格的外邦人，不是。巴特舍巴也不是外邦人，不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这个故事？大概我们要讲的是，这几个女子她们生孩子都是有相当的特殊性，就不是那么的常态的发展。是像塔玛尔是因为她的先生都去世了啊，犹大的孩儿子们都去世了，本来应该犹大要继续的更小的儿子要跟他能够同房，以后为他本来的嫁的丈夫要娶后代。那么大概因为这个太太塔玛尔这个人，他的结婚后呢，先生都已经去世，怕爸爸怕岳父这个公公会害怕了，怕把他的孩子通通都害死了。当时的观念啊，认为这个一定是这个女的问题。那么最后呢，这个塔玛尔就用计啊，用计就是诱使这个他的公公呢，跟他通奸，这样。整个故事大家知道了。那拉哈布本身就是个妓女，但他因为帮助了若苏厄派遣的探子啊，去然后保护了他们，让他们没有被逮捕，让这一个占领。巴勒斯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成为事实。那他后来就跟这个犹大的，犹大族的这些，一个人结了婚。那他后来成了这个，波阿次的母亲。那波阿次呢，娶了卢德。卢德本来是一个摩阿布的女子，外邦女子。大家有这个故事的话，就是没有问题。我还不懂这故事，可以看看《卢德传》，啊，看看这个《洛书二书》，就知道拉哈布跟卢德的故事。那巴特舍巴当然是一开始是一个有问题的，在我们讲伦理上面是可以指责的一个女子，但是这是她却是后来跟达味那么再一次的生下了萨罗曼，成了一个继承达味的皇位的伟大的国王。他们这几个女人的经历啊，大概就是表达的是一些特殊性。我们不用这个伦理的观点去判断的话，它总是有一些特殊性。大概是这样子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族谱里面这几个女子被提出，是因为他们的不寻常的因素。 那么最不寻常的因素呢，当然是玛利亚。所以他们求前面这几个女子，那么先做了准备，最后呢提出玛利亚，就是说玛利亚生下耶稣是非常不寻常的，不寻常为天主不是问题。大家讲这个事情，我们说这几个女子被提出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那么前面讲的这些，说他们是罪妇啊，是外邦人，不能够讲一切，不能囊括一切。可能也不排斥这些想法，过去的解释不会排斥。那基本上我们说，大概最好讲是天主的主导，天主愿意耶稣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到人间。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的话，那么就是教会初期就已经很清楚的都相信了耶稣是出自达味的后裔。我们看一下罗马人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的书信他怎么介绍自己的。罗马人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保罗他自我介绍他是谁，从他的使命，然后呢从第二节开始说什么是福音。他说这个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威的后裔。那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写得非常早，在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写，很自然的，那应该是在62年之前就写好的这个文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初期教会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或者我们说相信，那耶稣是达味的后裔。那马窦呢采用的是一个对我们今日而言啊比较陌生的方法，就叙述整个族谱，然后来再证明耶稣的确是达味的子，不是靠一个一般的简单的讲讲就算了，而是他真的可以透过这个家族世系的表格发展下来，然后说耶稣是真正的达味之子。然后耶稣是叶瑟的苗裔，这是因为达味是叶瑟的儿子，对不对？耶稣的小儿子。那么基督徒因此不能够忘记，一定要记得，那我们有这个犹太生命历史的根，基督信仰有犹太生命历史的根，我们现在的圣经的确是有犹太圣经作为根源的，我们根本就接纳了犹太圣经成为我们今天旧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旧约比这个犹太所定在的经典还要宽，有几部是我们目前只有希腊文版本的经典，犹太人是不接受的，不接受为他们的圣经的。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因此知道犹太人其实对耶稣也可以非常自然地看成他们的兄弟，他们同族人看成的。当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对于这个耶稣的接纳和程度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不至少可以是一个我们说两个宗教两个宗教那么交谈的一个因素，可以是个交集，可以交谈怎么样。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看整个族谱的话，我们就是重复基督信仰最关键的一点，基督信仰是一个历史性的信仰，是神进到人类的历史里。我们看整个历史耶稣来到人间，他进到这么一个族谱里面，这个家族里面，这个家族我们说不是客观的历史这样子而已，他比这个其实还更丰富，更丰富。那家族所表达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这一个人家族的历史的发展，有好人有坏蛋有这个对天主非常忠实的人，那么有不断背叛神的人。那么天主进到人间是真实的进到我们的历史里面，知道我们全部的情境。而从这么看的话，也知道没有罪人是不能得救的。从这么看，没有耶稣来，真的完全接纳人的全部，他没有排斥这个价值不好，这个价值不好，要选择一个最好的价值里面出现，他没有。这是非常单纯的进到了人间，接纳了人生命全部的现实。这是我们说的天主是降生成人。 incarnation， 这个是对于主谱我们要看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谱虽然在文字上面有一些不容易念，但是还是应该要看。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对旧约对列王记故事熟悉的话，对这一些名字从大卫以后的名字就不会觉得那么陌生。这么几个人字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像乌奇亚，像这个约什亚，我们应该要知道那个王的名字。好，我们就是跟各位这么简单介绍一到十七节，我们看第二部分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基本上就是继续十六节的话，因为十六节说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玛利亚呢生耶稣，他称为基督。那怎么生的呢？从十八节做解释，就继续的说明。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为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辱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段话就是很清楚的说，前面讲的故事，玛利亚生耶稣，耶稣真正的来源是玛利亚，而且没有经过若瑟，经过的是天主圣神。当然这是基督信仰对于耶稣奥秘性的来源所提出的解释，是信仰类的解释，我们相信这个事实。那若瑟怎么知道的呢？若瑟怎么样去面对他订婚的这个女子，跟他订婚的女子，但是还没有娶回家里面就已经怀孕的事实，那么这个就是透过梦，透过梦境。那么在古典的文学里面啊，梦是常常出现的因素，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给人提出一些启示。那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梦，譬如雅各伯梦见的天梯，譬如很多的梦。它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而是信仰性的诠释，信仰性的解说。那么透过天使，梦中所出现的天使呢，要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了解，人从自己无法了解的一个启示性的事件。什么是启示啊？启示 revelation， 用那个拉丁文本就是，就本来是盖住的，打开来就是启示，本来遮住东西让你看，这是启示，原意这个意思，就揭开来的意思。这个揭开呢，当然靠一个特殊的方法或者行动。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在古典文学里面常常见的方式，就是透过一个传递讯息的天使，或者透过一个梦境。那我们这边是同时出现梦境里面出现天使。当然，我这边说的好像就不是历史事实啊，大家会不会失望？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可能习惯把这个圣经解释为就是历史的事实的发生。那不，我们重点是这一切在天主的带领之下。那么天主在引导，在表达整个事件，到底事件怎么样发生的？我们今天很难这么轻率的用客观的今日的客观标准说说真说假。这是不可不道理的。我要问的是，在当时的文学表达方式里面是都被接受的，同时呢，在整个的基督信仰里面传承是这么讲，这么相信的，那我们这么接受，这跟我们这个客观历史不冲突的，不冲突。就是我们讲信仰的事实跟这个客观历史不冲突。要问的是这段经文要传递什么讯息？ 福音故事从来就没有把客观事实放在绝对的位置里面，不是的，他要讲的是信仰事实，讲的是信仰的真理，这个是我们要跟各位这边所解释的，那么希望是一个安慰了，希望不是，不然就很难难讲下去，如果你们觉得是受不了的话，我也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讲得 更好。那么至少我们知道，我们除了马窦福音以外，还有路加福音谈耶稣的童年故事，那这两个故事呢给我们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玛利亚是童贞受孕，所以在路加福音有这个天使来报喜的故事来讲这个事实，那马窦福音呢是若瑟的梦境的故事，很清楚的，两个福音讲耶稣的出现来源是一样的，透过圣神，但是在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马窦福音的重点呢在耶稣的达味后裔的身份，因此主角是若瑟，主角是若瑟。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它基本上谈论是若翰跟耶稣故事的，但是两个神庙诞生故事的比较，所以有玛利亚，有伊莎伯，有耶稣，有若翰，所以重点的是玛利亚，这是欢乐的，非常有趣的，天使的歌唱的啊，欢欣的，喜悦的。在马窦福音呢，耶稣童年故事比较是紧张的，阴暗的。我们知道马上就有这个黑洛德要杀耶稣的故事，耶稣一诞生就面临着杀身的危险，这整个马窦福音写法跟路加福音写法，即使两个人报道同样的耶稣诞生的故事，但方式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们必须要说，有些地方呢，就以今日的客观历史的正确眼光来看，是不能够协调。我再强调，不是跟我们讲客观的历史事实，这个要一直放在心上。好，那如果是这边，他当然就要想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怎么样这个跟他订婚的玛利亚还没有同居前就已经怀孕，所以这个边的经文第十八节经文基本上给我们反映了犹太当时婚姻的风俗，订婚之后这个女子已经属于这个男子，那么他们已经可以同房，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圆房，但还有别的婚礼的形式等等的。只是在这个若瑟跟玛利亚情况，他们订了婚，但是呢，还没有同房，还没有迎娶进入家里面。这个情况里面，玛利亚怀孕的事实已经显示出来，那她会面临什么危机？我们平常听这个圣母领报的故事啊，路加福音都听着觉得哦，好感人啊，对不对？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就觉得哎呀，玛利亚好了不起啊，就是愿意这个成行阻止。成行阻止有多少危机，我们大家没想过。那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很简单嘛，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没有在婚姻关系内怀了孕，怎么样？不打死啊。《王福音》第八章的故事，淫妇的故事，大家都读过啊，石头砸死。玛利亚几乎没有第二条命运可以等待她，她命运就是这东西。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么，除非有人保护她，那么这个能够保护她的人，当然也只是若瑟，没有别人了，没有第二个人了。这个是这故事。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犹太生命背景的经验的话，那你读这一开始就非常紧张而悬疑，你不觉得吗？是很刺激的故事啊。我们现在就是帮忙各位慢慢看，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看这故事，透过一点的犹太背景来看这些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只在我们的热心的情境里面读它。热心读圣经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先有一点这个客观的基础看它，我们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才能更热心。对方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把玛利亚这个童贞怀孕啊想得太简单了，不简单，真的不简单。玛利亚的命运是非常的可怕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圣经里面说，若瑟是个义人。当然想，你想因为若瑟不愿意公开羞辱他，我们就不懂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写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是义人呢？我们当然在犹太的背景懂他。那么义人是在法律上无可指责的人， 以整个犹太传统里面来看，一人就是最严格遵守天主法律的人。当然他要真正遵守天主法律的话，那么他就要把玛利亚公开的指责出来。这个可能还不用谈这个大义灭亲嘛，他只是保护自己的亲欲了。他自己事实上以一般人的眼光，外在的眼光来看，若瑟是受了侮辱，不是吗？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这马窦他这么写，若瑟因为是个义人，不愿公开羞辱他。那么在这个基督徒的背景之下，已经对义人提出新的定义，义人是符合天主心意的人，让天主喜悦的人，啊，跟天主一样温良慈善的人，啊，不会妄加判断的人，大概这么说了。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要说的是，以前的人在古典文学里面啊，很少有人论述一件事情，啊，讲道理很少，他就讲故事，然后呢，道理都埋在故事里面。我们今天的人读这些故事，重点就是把这些隐藏在故事道理读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需要帮忙各位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是若瑟成为义人。那我这边在讲义里面跟各位附了几个章节嘛，那各位可以回家稍微对照着看一下。那马窦福音25章当然很简单，就是你们对我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就可以明白。那么马窦福音他已经对义人那么提出了新的诠释，那最后的结局当然是非常好的。若瑟就顺服了天使的讯息，他相信了梦中的天使给他的启示，他就起来以后把玛利亚迎娶，那么成为妻子。天使在梦中告诉若瑟到底在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同时呢给他一个使命，说要让他给耶稣取名字。那这也是跟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是玛利亚取名字，还是不一样的。当然这边是就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分隔出来。那么马窦福音是有非常深的犹太背景，在犹太的家族里面，父亲给孩子取名字。那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在第21节说了，你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解救出来。这本来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就是上主拯救、亚威拯救的意思。这边就说了，因为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人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然后呢，这个福音的作者自己加了一个注脚，说这一切事情在发生都是应验了伊莎利亚先知的话，说看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然后呢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再一次用经典来当作证明，这个耶稣的诞生的确是在天主的计划之内。当然这一个经文的运用呢，是在初期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前后，他们在写在认识或应用旧约时，他们的一贯的方式非常的自由的，以他们所能够引用的方式来引用。厄玛努尔就是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是没有问题。翻译厄玛努尔是希伯来文嘛，那么我们今天天主教翻厄玛努尔，基督教翻以马内利。我这边跟各位按照那个音的拼法把字母写的伊马努尔啊，就是写出来给大家看，这个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那这边就是我们让知道福音的最后，耶稣死亡复活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讲一段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啊，然后信而受洗的人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他们受洗，对不对？然后说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说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当然是天主与我们天天在一起，对不对？那福音的一开始跟福音的一结尾是非常标准的前后呼应， 啊，这个文学上说 inclusio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法。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看第一章，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八章是二十八个月以后的话，我不会知道这个故事的关系，不会。这是我们说的要立即的练好几次，那么练了之后发现，那么这个二十八章的故事里面一口气或者说两口气好了把它练完，那你可以知道大概可以感觉到它前后关系。就在福音的作品，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当时古典人的文学技术他们都用了，他们都用了，那这些东西是今天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也在用，那一些基本的文学技巧但古往今来差别不大的，可能有一些新的不断的增加或者是更新，但那些最关键的一些修辞的或者一些文字上的一些运用上面基本上差别不大的。那这里我们就是要跟各位建议了，还是我们一贯的建议，一部书多练几次练到熟，我们这样讲容易明白。那这经文本身写的是非常有计划的在写的，当然就是一开始就已经清楚地点出耶稣的降生以及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说明天主和我们在一起。那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就是耶稣真正的诞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